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联邦大选已有超过23万人在投票站提前投票，国家党领导人正在新州城市开展竞选活动，中国逮捕涉嫌受贿的原高级反腐官员李刚，教宗方济各葬礼将于4月26日举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截至4月22日星期二中午，已有超过23万人前往投票站提前投票。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表示，目前全国已有570个提前投票站开放。近年来，提前投票率持续上升。一些专家指出，这一趋势正在使各政党难以将政策公布推迟到最后时刻。在悉尼一处投票点以外，一位选民表示，他选择提前投票是因为不想在选举当日当天排长队。因为我领取养老金，身体有一些问题，走不了太远。这里离我家很近，我不喜欢等上几个小时，所以就早点来了。全国各地的提前投票站陆续开放，预计半数以上的选民将以这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提维群岛部分地区的选民已经投下了自己的一票。22日，投票服务人员来到皮尔朗金皮社区，为选民提供了现场投票的唯一机会。该社区位于林吉利的边缘席位，工党目前占据该席位，但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希望能够逆转局势。一位选民告诉 NITV， 无论谁上台，他都希望看到一些什么。
Hopefully the government will...
希望政府能改变主意，给提维群岛带来一些资金。就像我说的，道路、住房，我们住在拥挤不堪的房子里，把那些用来隔离新冠病毒的集装箱移走，这样要是有疫情，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待在自己的家乡，而不是被迫留在社区里。联盟党在其主要竞选中承诺，誓言在5年内将国防开支增加210亿澳元，这意味着国防开支将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 0.5%， 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根据彼得达顿的计划，国防开支将在10年内进一步增至 3%。 他说，澳大利亚不能将和平视为理所当然。根据工党政府目前的计划，到2034年国防开支将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增长到 2.3%。在第九频道主持的第三次领导人辩论中，达顿被问及联盟党计划如何节省开支以支付他的政策。
John Howard didn't outline the budget.
约翰霍华德没有从反对党那里概述预算，这不是在野党能做到的。我曾长期在政府和反对党的国防委员会任职，你要与中央机构、国库部、金融部门等一起合作，找出预算中的问题所在。另一方面，阿尔巴尼斯则说，联盟党应该如何支付公共政策的费用保持透明。现在彼得希望观看辩论的选民们做的是投他一票，之后还会有削减。他刚刚证实了这一点，但他们不会告诉你什么是削减，这可不公平。他需要说出他削减的具体内容。第九频道的三位记者决定，彼得达顿以2票对1票赢得了第三次选举辩论。国家党领导人大卫·利特普劳德正在新州城市 Orange 展开竞选活动，此际独立候选人正在对该席位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利特普劳德在卡拉瑞选区中心的一个投票站度过了提前投票的首日。在5月3日的大选之前，联盟党正瞄准几个关键的乡村地区席位，包括 Calary、Cooper 和 Wannon。 在这些席位中， Climate 200支持的独立人士也正在成为主要的挑战者。利特普劳德表示，他并不太担心竞争。
We're going to run our own race. We're going to be very positive.
好吧，我们将进行自己的竞选，我们将非常的积极。我们有一个积极的计划，我们将对澳大利亚偏远地区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尤其是对 Lithgow 将获得联邦政府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之一。我们将斥资1200亿澳元建设七座核电站， Lithgow 将是其中的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设立一个2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偏远地区未来基金。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修订后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显示，贸易紧张局势对全球前景造成了严重影响，并给全球通胀带来了上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2.8%， 比1月份估计估值大幅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预计2026年将放缓至 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林查斯表示，修订预测的原因是贸易冲突升级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剧。政策不确定性的激增是经济前景的主要驱动力。如果持续下去，贸易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将大大减缓全球经济增长。考虑到这一复杂性，我们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参考预测，将美国和贸易伙伴截至4月4日的政策声明纳入其中。查莫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选举为选民提供了一个选择，即主要政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动荡。原住民领袖们对教宗方济各的逝世作出回应，认为他留下的是一份复杂的遗产，其中包括他努力优先推动与原住民社区的和解。这些努力包括承认加拿大寄宿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他于2019年在梵蒂冈召集的一场与亚马逊地区原住民的峰会。前澳大利亚年度长者人物米利亚姆·罗斯表示，他对教宗方济各的离世感到悲痛，并十分怀念与教宗会面的经历。他过来握着我的手，握了不止五分钟，可能有十分钟。我感觉他知道我们是谁。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关注更多新闻内容。新州警方称，一名男子参与有组织犯罪，可能导致其伴侣被绑架和谋杀，其儿子也遭到暴力袭击。这名八岁的男孩头部被棒球棒击中，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警方随后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汽车，车内有一具尸体。警方认为其是上周在悉尼家中被五名武装人员绑架的45岁女性。基侦警司乔·杜埃西说，虽然调查人员最初对这起暴力事件的袭击感到困惑，但他们现在相信这二人是一起有组织犯罪纠纷的无辜受害者。我们认为此类犯罪的动机显然是男性同伙参与了有组织犯罪网络，该男性似乎与该组织成员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冲突。我们认为这个犯罪集团的总部位于维州。
We believe that this organized crime group are based in Victoria.
下面关注国际方面。援引中国新华社周二宣布的消息，中国逮捕了涉嫌受贿的原高级反腐败官员李刚。据中国媒体说，李刚受到的指控包括结交政治骗子。今年60岁的李刚，系四川大邑人，198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四川基层开始做官。直到2024年1月，李刚离开云南省，出任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组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九个月后，涉嫌违纪违法，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督调查。据中国官媒4月22日消息，李刚被指控受贿一案由中国监察委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目前，中国最高检以涉嫌受贿罪对李刚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梵蒂冈宣布，教宗方济各的葬礼将于4月26日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 与传统不同，教宗方济各决定将自己的安息地设在罗马圣母大教堂，而非圣彼得大教堂。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们将集结进行所谓的教宗选举会议，以选出下一任教宗。但目前尚未明确出下一任继任者。英国红衣主教蒂莫西·拉特克利夫表示，他相信这一选举过程。我认为我们总是应该对结果保持开放，随时准备接受惊喜。近年来的所有教宗在性格和风格上都各不相同，我们常常会想现任教宗是否会延续前任的执教理念，但我们相信罗马的主教，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主教会被选出，而且我们可能会有惊喜。100多所大学、学院和学术团体的校长发表声明，反对特朗普政府对待高等教育机构的做法。在哈佛大学指责特朗普政府通过要求进行重大改革和扣留联邦资金来威胁其独立性之后，他们共同发表了这一声明。这份由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大学校长签署的支持声明称，政府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越权和政治干预。白宫没有立即对此发表评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玛雅·贾萨诺夫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校园里有很多人支持反击政府运动。你知道，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校园里谈论的不是如果，而是何时。我们非常希望看到我们的大学带头反对那些明显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非法行为。新西兰少数派联合执政党引入一项议案，拟在法律中以生物性别来界定女性与男性，从而不再承认跨性别女性与男性的法律身份。这一由民粹主义政党 New Zealand First Party 提出的议员私人法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它必须从议案抽签中被随机选中，并获得议会多数支持。不过，该党领袖、现任副总理温斯顿·彼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律应当反映他所称的生物现实。反对党领袖克里斯·希普金斯在接受 Stuff 新闻网的采访时则表示，这项法案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操作，而目前新西兰民众正面临着生活成本高涨、失业增加和医疗系统危机等严峻问题。当地安全人士称，疑似武装分子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向游客开火，恐怕至少有28人丧生。袭击发生在帕哈勒干，这里是风景秀丽的山区，也是一个热门的度假胜地。由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暴力活动和近年来有所缓解，该地区的大众旅游，尤其是夏季，则重新兴起。这是该地区多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平民袭击事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37 美元、1.067 新西兰元。同时，今天一澳元可以兑换 4.648 元人民币、4.941 元港币和 20.736 元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珀斯阵雨可能伴有大风，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9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